这里，这里我们在对于现代真理跟复灵的信息有更深刻的学习。那么我们也有一些的录音回放我们在群组里头。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复习，我相信这对大家在认知我们的上帝特别浇灌我们的信息复灵教会特别的信息呢，在这个时代有很好的责任那去传递给需要的人，愿意聆听的人。也谢谢王博士这一路以来所为我们付出的许多的时间、精神、精力，但总是希望能参与的人都有得到益处这才是我们付出心血最大的回报也盼望大家可以在未来的属灵信仰的路程里头继续长进。比尔的赵峥嵘姐妹传道。在吗？可以，想请您做开始的祷告。对，赵峥嵘传道在吗？赵姐妹，赵峥嵘姐妹，好像也还没有，在旁边哈，好的，或许我们先来做个祷告那我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这42堂课真是您，特别透过你的使女或爱人师母所写下，也透过你的仆人在这个时代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愿意来谦卑的领受学习，然后在我们最后的阶段，也求主您带领使我们有着圣灵的同在，天上来的智慧还有信心坚定，让我们在这领受的时候，将来也能够造就人。主啊，我们感谢您带领我们这长时间的光阴，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
阿
们
门。
今天呢，就也是最后的2章，两章，要，就是全地荒凉，还有上个之争的终结这是完结篇。那我们再次的请王博士来为我们分享，谢谢。
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三安之争读书会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那么今天呢，是我们三安之争的最后的一堂课。我们会把第41章、42章呢，就是概略性的走一下，然后我们可能就停下来回顾一下对整本书它的一些重要的主题做一个回顾。那么我们就算是结束这本书的学习。我相信呢，这个。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呢，都有很多的启发看见。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我们首先呢是通过这个幻灯的这个分享，然后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这些事件。那我们今天的第41章叫《全地荒凉》。那么在讲这一章之前呢，我先把这个从基督复临以来，基督复临以后啊，要出现的几件事儿啊，它的这个顺序呢，先把它捋一下，然后我们再往后面看呢，就会比较清晰一些。那我们在大艰难之后，就是说七大灾的结尾，就第七灾的结尾，我们前面已经看到38章、39章，对吧？38章是传福音的最后，39章是大艰难，40章呢是基督复临，上帝的子民蒙救赎。那么基督复临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天使跟他一起复临，他也是在他父的荣耀里复临。 啊，他去到天上去的时候，他是坐在父的宝座上面，但是这个时候回来的时候呢，他也是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他就有自己的宝座。我们如果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启示录给第七个教会的这个应许上面，就是说你要凡得胜的，我要让他如何呢？哎，像我得胜一样，他要坐在我的宝座上。不同了，基督升天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坐在父的宝座上呢？因为他没有宝座，很简单，他没有自己的位置。他那个时候是一个大祭司啊，没有一个君王的单独的这个君王的位置，他也是一个麦基洗德等次的这种大祭司，他主要身份还是大祭司。但是当这个长案审判结束，圣所被洁净，哎，他做王了，他就有了自己的宝座。那么我们说呢？寰宇的配将呢，应该是预示着他即将坐宝座，也就工作呢也要结束。那么他来的时候是跟父一起来的，你说父为什么要来呢？那我们在下面一章里边也谈到，第42章就会谈到，那他们要在千禧年，在地上荒凉的这个时间里边，圣徒在天上呢要行审判。那他到天上去，他得有个身份呢。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把伊甸园，没有把新耶路撒冷完全的拿回来。你凭什么进去呢？你以什么身份进到这个立法院？这个正好现在台湾正在选这个立法院长，这正是最高潮的时候，31号就要把立法院长选出来了，是吧？你不是立法委员，你都进不去啊！你得先成为立法委员，你有这个资格，你才能够进到法院，你才能够去行审判。所以天父来跟耶稣一起来，他主要的目的，我们上一次给大家讲了，就是但以理书7章18节，是吧？他来要把审判赐给至高者的名。18节是22节啊，那两节经文，他要把审判给他们，这样他们就获得了祭司的身份，因为祭司在地上就预表的祭司就有一个权柄审判人，就是这个事情要祭司来做。那耶稣现在不做祭司，他做君王了，他就那谁来审判？所以呢，圣徒复活的圣徒就接受审判的权柄，做祭司。在这个1000年里边来行使审判，啊，这个是前面的两个事件。那么天上的事情是这样完成，是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么地下呢是全地荒凉1000年，圣徒在天上呢，在1000年千禧年里边呢进行查案，这个对恶人的这个审判，审判结束，圣城降下。那么圣城降下呢？这里面有一个细微的动作，我先把它说一下。在审判一结束以后，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离开新耶路撒冷。耶稣就先降到地上，他的脚踏橄榄山，是吧？然后大地裂为两半，之后这个圣城才降下来，降到这个大谷之中。那么降下来以后，这个时候呢，恶人复活，第二次的复活。那么恶人复活以后，这个时候啊，基督和圣徒呢还在城外。为啥还在城外呢？因为还有最后的一个仪式没有完成。最后什么仪式啊？就是耶稣最后的登基的仪式，就是我们圣经里说的羔羊的晚宴。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所以这个恶人和义人、天使一起观看耶稣最后的晚宴。但是最后的晚宴，他有一句话，启示录第19章说7节到第9节，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是吧？那圣徒呢，在看到这个晚宴呢， 他们就被请跟他一起进到这个圣城里边。这些恶人也看见了这个耶稣的这个加冕的仪式，但是呢，他们看到以后，在耶稣的眼光跟他们相遇的时候，他们就是啊，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他们的一生的这个事情，就好像放电影一样的出现，他们就只能是俯伏认罪啊。那但是撒旦还是激动了他们，要来攻打他们，把他们这个把他们的病也治好，然后制造武器要来攻取这个圣城。啊，在这个情形之下呢，这个火从天降，就把恶人呢烧灭。那当这个恶人和恶天使完全烧灭之后，基督呢是重造新天新地。那么重造新天新地以后，有了这个新的这个地，上帝再把这个地赐给得救的人，这样整个的程序就完成，就开启永远的永恒的生活。所以最后这两章呢，大概的顺序是这样的。我这里讲的是比较的具体，但是你可以去看呢。我就先告诉大家，你可以去看任何一个人描写最后圣城降下，耶稣又出来，又进去，又出来，又进去。然后这个顺序啊，除了华亚伦写的这么清楚之外，我的读的书也不算太多，但是我没有看见别的人写那么清楚。他写的是，他这样每一步他是有必要的，因为什么呢？一步一步都有一个法定的程序，所以当耶稣完成了这个婚宴以后，他就以王的形式出现了，那他是真正的加冕成功。这个时候他才把这个得赎的民邀请进来，你们跟我一起来同享，把我的同为后世，是吧？同盟应许。到只有到这个时候，得赎之民啊，才获得进入伊甸园的合法身份、居民身份。这个时候才有，所以这个复活升天的时候，他是没有居民身份的，因为耶稣都还没有进，没有加冕成功，还没有完成。所以呢，他们进去的时候，一定是先得到审判的权柄，让他们作为祭司可以获得审判权柄，才能从事千禧年的审判。工作完成，再从里面再出来，因为这个事情做完了嘛，所有的人都退庭是吧？就有一个退庭的工作，千禧年完也是个退庭的工作，所以这个程序啊，非常的有意思啊，大家以后也可以慢慢去研究呢。啊，一本书叫做《救赎的故事》，这个最后几章是可以去好好研究的。那么这个事件呢，本身呢，今天要讲的事件呢不是那么复杂，开篇呢就谈到这个巴比伦，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上帝已经想起来了，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我们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这个加倍就两倍的意思，哪两倍呢？七大灾。这是一次惩罚，基督降临，这是第二次的惩罚，基督降临的火焰啊，再次烧灭他们，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两倍的惩罚。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谈到地上，把这个目光转向地上，从这个七大灾这样的讲过来，双倍的惩罚，那么一时之间呢，他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这些客商跟他做生意的，他们的财富也归于无有了。这就是在上帝发怒之日要降在巴比伦身上的刑罚。这个东西有点追溯是吧？追溯七大灾，这个七大灾降下来，已经地面上地上已经就是千疮百孔了。当上帝的声音使他被掳的子民从苦境转回之时，那些在人生的大斗争中已经完全失败的人就必恍然大悟。 这个在恩典的门没有关闭之前，他们一直被撒旦的欺骗所蒙蔽，以为自己罪恶的行径是合理的。富人的养尊处优是吧？看自己比贫穷的人高出一等，却不知道他们自己用这样的资财呢，其实是干犯了上帝的律法而得来的。那这个时候，义人呢就从苦境转回。恶人呢，这个时候恍然大悟，但是悔之已晚了，明白的太晚了。这些恶人在世上得了很多的资财，他们也没有生出任何的同情心。人生呢，人生的失败主要是表现在没有为永生做好准备，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失败。如果上个礼拜呢，听大家在分享。讲诗篇的讲苦难的时候，就讲人生这个小这个挑战那个挑战。其实上帝呢，就是要我们树立一种大局观。什么叫大局观呢？你就想人生的大事儿，人生有什么大事儿啊？人生的大事就是生死大事，就是你死了以后，你往哪去，是吧？能不能够在第一次复活，这个时候复活？因为这次复活了就可以升天。在这个过程中间，其他的事都是小事儿。保罗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这自轻自战的苦楚，若与那将来极大无比的荣耀相比，这个就显得太小了。”所以，当我们自己看今天自己的受这个苦、受那个苦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人生的好苦啊！啊，有的是职场上面被人嫉妒，是吧？怀才不遇，有的是婚姻中间的不幸，就觉得这个受了很大的苦，情感上受到打击。我们要养成一种观念，说这都是小事儿，这个算啥事儿呢？这只是一个过程，把生死看到，能够有复活的盼望，有这一个，其他的都不是什么事儿，都小事儿。受这么一点苦，将来得极大无比的荣耀。那今天的这个苦就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我有时候啊，听到这个在教会里听到这种分享的时候，我心里边就是这个非常的，哎呀，我说你们怎么还好意思说这个事儿呢？信主信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总是念到自己的这些个玩意儿呢？这个算个啥呢？这个有苦就跟上帝说就完事儿了。其实我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学这个功课，要有这就是大，要圣经要我们有个大局观，就是你复活能够在第一次复活，其他的都不是个事儿，都不是个事儿，不必要太放在心上。要以这保罗跟我们的劝勉上面怎么说的？他说我们若没有复活，我们在世界上就是怎么样？就比世人更可怜呢，是吧？我们只有今生的赏赐的话，我们不是比世人更可怜吗？那么他在帖撒罗尼迦上讲我们复活的话，哎，他就说要以这个复活，为什么要彼此的劝勉？这就是大智慧，这就是大局观。所以看看多了这个基督徒写的那种小事上的这种挑战的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都没觉悟啊，没觉悟，没觉悟。那有什么好提的呢？保罗是迫不得已才把他什么受鞭打呀、饥饿什么，那是因为人家实在瞧不起他，他才说这个话，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儿。要与基督同受苦难而感到荣耀，因为你会得一个很好的赏赐。所以我们看这个看到上帝真的结局的时候，要以这种结局为我们人生的盼望。那么今天呢？这些事儿就比较容易过去，否则的话很难过去。哇，一个人拦在我的前面，我就觉得不爽，是吧？哎，那这个都是小事。那时候恶人要满心的悔恨呢，不是因为自己对上帝对人没有尽到义务呢，是因为上帝已经得胜，他们为这一场结果而悲伤，却不痛悔自己的罪恶。如果他们还有得胜的希望，他们就必定要做最后的挣扎。 就是他们其实是没有这个悔改的可能，他也不会悔改，心已经就是那么定了。这些七大灾对上帝的子民是毫发无损，对恶人呢就是像烈火一般。那么那些曾经啊去博得世人欢心的牧师，这个时候才能看到自己所讲的，最终啊，他们看到自己的收获。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些责任呢，对今天在世上的这些牧师们，他们好多人其实还是因为缺乏亮光啊，有些人呢就是要讨自己的会众的欢喜。我们以前在学习的时候也学到了。上帝看重的是因我话占经的人，是吧？因他的话语而占经，他讲的话语就是他的律法，那律法是他宣布的，又他写下来，那是真正的他的话语原本的话语。那其他的是这个进一步的发挥。那这一章呢，全地荒凉啊，他讲的事情呢不是太困难，这个事件就很简单，我们的这很多章节就把它跳过去。就在这个全地荒凉的过程中间，这个失去是灭亡的人呢，他们也知道了，知道自己灭亡，也知道了自己被骗了。那这个时候，他们就要联合一致的来责难他们的传道人，是这些人曾经用一些花言巧语来欺骗了他们。本来他们原来是，你看啊，那曾一度将桂冠夹在他们头上的手，这个时候要举起来毁灭他们。那原要用来杀戮上帝子民的利剑，这个时候却要转过锋来杀害他们的敌人。各处都要兴起争斗和流血的事，就是恶人呢，这个时候要彼此的相互的残杀，一人要经历死荫的幽谷，他只是走过死亡的阴影，他没有真正的死亡临到他们。但是那些来攻击，本来是要来攻击义人的，这些人转过头来攻击那些假牧人，就是你们害的。所以这个地上的这个时候就是一片狼藉。恶人呢，他把他交给刀剑。你看，怀斯么引用这些经文都引用的非常的恰到好处。得救的记号已经画在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的额上，就是说有安息日的这个记号的人呢，就得以保存。那没有的话，其他的就尽都被毁灭，这七大灾就会在他们的身上降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些人那个时候，也没有人给他哀哭，也不得收敛，不得埋葬，在地上呢成为粪土，这是恶人最后的结局。那地变得荒凉，这一节经文的话，是我是常常的引用，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说，说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就是因为犯了上帝的律，所以这个地呢，就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呢非常的少，没有什么人剩下，就是上帝的子民得以保护，他们一批人剩下，大山也被这个挪开，这个什么地最后的这个要震动天，要震动地啊，耶稣来的时候是这样，那最后恶人呢死亡。这个所有的罪被赦免的罪，就要归到那个阿撒希勒生的山羊身上。那撒旦呢，也要被放逐在荒凉的地上，因为这个时候义人呢升天了，那地上呢就成为就好像过去的这个旷野一样，渺无人烟。那个撒旦在这个地方，所有义人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他也第一次的停下来，英雄还无用武之地。再没有人可以试探所以圣经在描写，就好像一个大链子把他捆住了他的手脚一样的，他没办法再发挥了，没有人可以欺骗了。 没有人可以来煽动的，所以他就这就描写他就是捆绑1000年，扔在这个无底坑中，那大地荒凉啊，整个大地就像起初所造的那个没有秩序的大地一样，上帝把一个这个起初空虚混沌的大地装饰的那样的美，最后6000年的善恶之争，撒旦把它变到今天这样的无限的坏，所以他这1000年，他是只能够在这里来反思，他以前也没有机会反思啊，忙不赢呢，一直在忙着如何这个骗人呢，如何跟撒旦跟上帝征战呢？但现在呢，总算是停下来了。那么大地呢，就要说恢复到先前的荒凉，至少几乎是这个样子了。那个时候像草都没有造嘛，是吧？第三天才造这个草，所以就回到了这个最早的那种荒凉的形式啊。撒旦呢没有留下一个人，他也没有用武之地，这个时候他的活动就停下来。那你想想回顾撒旦呢？你曾经是。你何竟从天坠落，是吧？这个功败列国的，怎么样？怎么会被砍倒在地上？那最后使列国震动啊，使世界如同荒野，使城邑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回家，是这个人吗？被掳的人在罪恶中间被掳，他们不能回到伊甸园，他们那些恶人跟他一起在地上。而且呢，这些恶人呢被烧死了，所以撒旦在这里被拘禁在这儿。人类呢，义人呢已经复活，挣脱了撒旦的捆锁，复活升天。所以这一章呢，在这个1000年里边，撒旦要在这个荒凉的地上来回的飘荡，走到哪儿都是一片的荒凉。他那种活动不停的生活使他一直没有反省的机会，但现在他的权势被剥夺，就有时间来反省，想想自己这几千年来都干了一些什么，怎么一手好牌就打成这个样子了？啊，就是这1000年呢，他的在这个中间呢啊完成，那么1000年结束以后，上帝要来审判啊。要进行审判恶人的工作，在这个1000年中间呢，这个恶人进行审判。你看他引用了七章，但以理7章22节，他要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他这个是翻译的错误，他要将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啊。这句话，这个钦定雅各本呢是这么翻译的，他不是为他伸冤，是要给他权柄，让他成为祭司。这样呢，他就好做上帝的祭司，和他一同作王1000年，就好来继续完成了。因为基督不再做祭司了嘛，让他们来做祭司，来施行审判。所以他说：“我看见好几个宝座，是吧？但以理书的7章第9节，所以有宝座设立，那个宝座是多个宝座，不是一个宝座。那其这个约翰看见也是有很多的宝座。”这个他们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他们就照着圣经，照着上帝的法典来进行审判。那你注意了，上帝没有让他们定性，是吧？这些恶人的案子在查案审判之后都已经定了，没有得救的人全部都是死罪。但是呢，上帝允许他们啊，让义人参与这个审判，来给他们定量、定刑。就是说，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给人定性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有时候你不知道人家心里想的是什么，也不太清楚他周围的环境。你要是给他做一个定性的话，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就是在千禧年中间，上帝也没有把这个定性审判的权柄交给人，他也没有，他只是把这个定量的权柄交给了人。 人就对着事实、对着律法啊，来给他做一个定量的这个审判。所以这些经文呢，大家可以去再好好的看一下。我这边呢就不详细的读了。那我们再来到最后的一章，就是善恶之争的第42章，善恶之争的结束。那么善恶之争的结束就是在千禧年的之后啊，这就是真正的最后的结束。千禧年的终，这一千年的终点，基督要再度的降临地上，他要与得赎的群众一同降临，并有天使护送他们。你看到没有？是他们先出来，他们先从那个，因为法庭里的工作做完了，法庭工作做完了以后，那法庭里面现在的法庭是不是还宣布什么退庭？是不是啊？退庭嘛？他们一千年的这个审判完成以后，所有的人从里面退出来，退庭，他们就降下来，降下来呢以后，这个恶人呢，这个时候复活，就是第二次的这个复活。他们和第一次的复活相比的话，就是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是永存不朽的青春和美丽，另外一个呢是带着各样的疾病和死亡的样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呢，可以说是全世界是第一次的，所有的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同一时间见面，人类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亚当以来的那些恶人，是吧？亚伯，这个该隐一直下来的恶人，这个时候也复活。所有的义人呢，这个时候跟着一块来了。所以这个全人类的一次性的，在这个时候出现。但是呢，恩门已经关闭了。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看这里他描写。耶和华我的上帝必降临，有一切的圣者同来。那个时候，他的脚必踏在耶路撒冷前朝东的橄榄山上，这个山从中间分裂，成为极大的谷。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天上的圣所啊，新耶路撒冷就降在这个大谷中间。当那光耀夺目、辉煌无比的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落在这块经过洁净。并预备妥当的地方时，基督便要带着他的子民和众天使再进入圣城。你看，先审判完毕，他们退庭，先来到地上，来到地上，把这个地方预备好，然后圣城降下来。圣城降下来以后，基督这个时候再带他们呢进去。那么，在带他们进去之前，他其实还有一个动作啊，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他还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加冕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撒旦在这个时候呢，一看那么多人又回来了，是吧？哇，这个所有的人第一次大集结，哇，他就觉得好像又有希望了，他去再来欺骗他们，再来决一死战，他宣称自己是地上的合法的君王啊，等等。再继续的用他的精神来这个可以把谁的音关一下吗？那他们这个时候呢，他就去把这些有病的人把他医好，是吧？哎，然后要攻占这个圣城。这些人，他们从死的时候是怎样的？出来的时候还怎样？他的思想、欲望、意志，他没有什么改变。这个时候，这么多人呢，他们又想再来夺取这个圣城嘛？其他外面呢是一片荒凉，圣城是无比的辉煌，所以他们要全体动员起来，要准备作战，精巧的工匠要制造各样的武器。军事家们呢，就要把好战的群众编成队列，排兵布阵，准备最后的一战。所以，从他们复活以后到这个最后的毁灭期间呢，应该还有那么一小段的时间啊。那最后呢，当他们预备好了以后，就向前来冲，还是准备攻城。 那这个时候呢，基督又出现在敌人的面前。这个时候呢，基督他的荣耀使得全地充满了光辉。那这个跟着基督的有三个，这个三圈儿，我给他画了一下。第一圈最内圈的是遍地为友的，比方说像保罗这样的人，以前是迫害者，后来呢忠心的人。第二一类的第二圈的人呢，是品格完善的这些人，就在一个到处都宣告废弃上帝律法的时候，他们还坚守的人，在最外面这一圈就是无数的为信仰殉身的千万的群众，还有数不过来的这些人，就在第三圈，所以他这个是他的这个核心的圈。你说他白衣表现什么呢？白衣就表现就是像光芒。为什么叫白衣啊？因为就是他们的身上那个光芒啊恢复了，就像起初一样，身上呢发出这个荣耀的光。所以说他们穿上白衣，不是今天纺织的衣服，是因为这个光芒啊，这个亮光在他们身上。这些复活的人，这些赎民，没有一个人把功劳归功于自己，他们把所有的都归功给上帝，不归功给基督。在这个时候，最后的一个仪式就要开始了，上帝圣子的最后的加冕典礼即将开始。于是呢，他就承受最高威严啊和权力的万王之王，便向那些反抗他政权的叛徒宣告判决。所以他最后获得了王权以后，他就可以执行王权。那么这个时候啊，才会出现了最后的火从天降，把这些恶人呢全部烧灭。这个案卷展开的时候，为什么说当耶稣的慧眼定睛望着恶人时，他们立刻就感悟到自己所曾犯过的每一件罪恶，这个硬盘就完全恢复了。那从前那些忘记的事情啊，一样一样的全部找出来了，没有一件事情漏掉了。这个时候就有十字架，有这个从亚当受试探到堕落的这个整个救赎计划的一幕一幕，就像一个电影一样的放映出来。哎，直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在十字架上面，这一幕全部都放出来，那么地上的这些恶人呢，总算是看明白，看明白，基督真的是一个受难者，真的是人类的救主。那撒旦他们的这个角色，他们自己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啊，也表现出来。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两种反应。得赎的人看到耶稣确实是为我而死，那恶人呢，这个时候就只想躲避。那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这个没地方躲了。特别提到了宁禄他的母亲，这个逼迫基督教的宁禄皇帝，他的母亲给他带来的影响，疏忽的管教，最后导致，有这么的一个残暴的皇帝的出现。所以这些恶人最后才看清楚，就是这些恶人原来攻击义人，以为就只是攻击异人，这个时候才看明白，你这些事情做在我的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无论是善还是恶，你做在最小的一个人身上，你就做在基督的身上。那么欺负人啊，你就是欺负耶稣。那耶稣现在是王啊，所以这个时候没有人为他们代求。 他们呢也没有办法推诿，所以在所有全体都要看明，罪的公价不是崇高的自由和永远的生命，而是奴役、毁灭和死亡。这个时候，他们看明白自己呀、啊、被关在这个天城之外，也不能怨任何人，这都是自己活该的，自己也要称。耶稣为义。那么恶人最后呢，也是屈膝跪拜，也要称啊，你的道途义在成灾。恶人也要匍匐在地敬拜生命之君。没有一个人呢，没有一个人不承认基督的。那么撒旦呢，他。看到自己看到这个情形呢，为什么说他似乎全身呢都瘫痪了？之前是何等的荣耀，对吧？现在他自己的位置也被别人替代了，自己变成今天这么一个情形，完全是不可以。这已经没有办法，没办法再回去了，所以他也没有。自新的机会了，这一切呢都在他的面前表现了。所以说，如果撒旦最初悔改的话，其实上帝还是会让他悔过自新的。但现在已经没有可能，完全没有可能。撒旦自己一生的果效，最后就是失败和毁灭啊！这就是他的工作，他的目的要证明自己有理。要上帝的政权为叛乱负责任，啊，最终呢，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暴露，所有的人呢都看清楚了，没有一个人看不清楚了。这一句话，这个最后这句话说，他已成为全宇宙所憎恨的目标，所有的人都看清楚了。这个言下之意呢，就是说一句话，就是说上帝。跟撒旦之间有那么一个默契，只要还有人跟你，我就不杀你；只要你的心还不服，我也不杀你。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撒旦这个时候也是口服心服，不得不下低头下拜，承认自己所受的处分是公平合理的。你看，撒旦最后。也是这个样子，不得不服。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关于善恶之争的这场争论，它所涵盖的各样的问题，这时候已经完全的就清楚了，就没有不清楚的地方。所以我们呢，就看到撒旦呢，他自己所行的一切，都定了自己的罪。罪恶的历史要永远作为一个凭据，证明上帝律法的存在是与他创造之众生的性有密切关联的。这个我们呢，这常常有人就说：“你看，到了新约时代，这个律法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了？甚至于到了这个将来的天上，这个律法是不是也可以不要了？那么这个事儿都过去了嘛，对吧？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啊！这个律法。”罪恶的历史也好，律法也好，耶稣的身上的钉痕也好，都说明这个罪恶带来的是怎样的恶果。律法是不能够被废掉的，撒旦就是想废掉这个律法，可是发现的律法它是永远建立的。那么，甚至它是为救赎人类，它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大到我们不可以想象，但是呢，他所感受到的喜乐和荣耀却比这个更大。所以圣经上说，他看到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觉得值，觉得值。我们有时候可能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吧？就我这样做真的值吗？有时候我们如果是看到 别人没有好心没有好报啊，或怎么样的话，觉得不值啊，觉得不值。要用永恒的观点来看，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今天你做任何的付出都会觉得不值。但是如果从永恒的观点来看的话，今天再大的付出，你也会发现呢，是微不足道。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引用来一段箴言书的一段话。那最后呢，撒旦他也是不得不承认上帝的公正，并向基督的至高权威低头，但是他的品性没有改变，他还要去发动最后的这个一搏，要最后去打。可是最后呢，不料啊，在他所引诱参加叛变的无数群众中间，现在却没有一个人在承认他的主权了。至此，他的势力已经消灭了，大势已去。箴言书上面说，帝王的荣耀在于民多，君王的败坏在乎民少。撒旦就是这个地上的王，是吧？那么什么时候是杀他的时候呢？他没有跟他的人呢，他的败坏杀他的时候，他灭亡他的时候，就是他没有跟从他的人。那这个时候，就是要灭掉撒旦的时候。而你会看到那些个恶人，这个时候他没有去攻击上帝，他转过来便向撒旦和他所用来欺骗众人的爪牙扑过去。现在他们总算是搞清楚了谁把他们带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境地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撒旦最后也是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撒旦最后的结局也是灭亡，化为灰烬。这个耶和华的报仇之日终于来到，地面呢看上去像一片熊熊的熔岩，一个广大而沸腾的火湖，是那些不敬虔之人遭受报应和沉沦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稍微说一下这个地狱啊。地狱呢？我们一般的人认为地狱是一个地方，它不是的。地狱呢，在圣经里的地狱啊，它是一个事件，时间是在千禧年之后，在这个时候，地点呢是在地上，要烧的恶人呢，就恶人和天使，恶天使啊，在这里。所以这一个事件的这个过程，整个这个过程叫做地狱，就是这样。那我们有这个认识的话，那就很好理解了，是吧？我们说今天有些人在地狱，那地狱是个事件，它不是个地方啊。上帝没有造一个地方叫地狱的，他没造这样的地方，是撒旦把这个地球变成了地狱。所以不同的人，圣经上说根本枝条，是吧？每个人呢，他烧的这个时间呢，是长短不一。那有人就说了，我们今天如果一个人呢，在火灾里烧的话，几秒钟他就失去知觉了。后面你烧时间长短，他都没有知觉了。那你烧10年和烧1分钟没有任何区别。哎，到最后可不是这样。最后这些个恶者，他们能够一直的感受到这个刑罚，就是说他一直要烧到他死亡为止。他都能够感受到他那种痛，他那种懊悔。我本来可以进到这个城里边的，结果落到今天这个地步。那这里边呢，有一段话说：当整个地球变成一团烈火时，一人却安然居住在圣城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上帝对于恶人是烈火，但对于他的子民却是日头和盾牌。这是个啥意思呢？你看，我们想象一下，就好像这个孙悟空啊，这个画一圈是吧？那不要跑错，在那个圈里边的话，他就没事儿；你跳出那个圈儿就有问题了。那上帝的荣光照在这些义人的身上。这就是他们的盾牌，保护他。 而把恶人烧灭以后，整个宇宙就炼尽了，一切罪恶的痕迹、咒诅就都没有了。那最后只留下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救主被钉十字架的钉痕要永远的存在。罪恶残忍之工作的唯一的痕迹，乃是救主受伤的头、刺破的肋旁和被钉的手脚。那么，基督在永恒的岁月里边，他受辱的记号，正是他最大的光荣。在永恒的岁月中，他在独鲁地所受的创伤，要彰显他的荣耀，宣扬他的全能。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好的看到，基督他为人类所付出的，将在永恒的世界中间呢，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也越来越多的被得赎的民啊，在永恒的世界里边来欣赏。那么，当义人回到了伊甸园，是吧？说你这羊群的高台，西安城的山呢？从前的权柄必归于你。时候到了，自那发火焰的剑把始祖击于伊甸园门外之后，圣洁的义人所长久渴望的上帝子民被赎已经到了。那最初赐给人类作为国度，后来被人出卖到撒旦手中，而被他长久占领的地球，现在把它赎回来了。那赎回来了以后，新地也创造了。那么义人呢？就要承受地土，永居其上啊。这个就是将来永远的家园了。那这个上帝的家园，给我们的家园，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它是一个具体的，是我们的人心也想不到的，想不到它有多么好。是得救之人的基业，他这里就是上帝的圣山，这就是我们从头到尾都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伊甸园，这就是将来赎民啊所要得的永远的家乡。上帝起初的计划完全的得以恢复，在天国里没有痛苦，不再有流泪。或送葬啊，不再有披麻戴孝这一类的事情，从前的这些悲哀哭嚎都过去了，城里的居民也不会再说有病了，因为他们的罪都被赦免了。那这个地方也就告诉我们，其实一个人生病呢，还是因为罪恶造成，要么你就有道德律法的违背，要么呢就对健康律法有所违背，而导致人生病。而新耶路撒冷就是这荣美新世界的京都，就是伊甸园回归了。新耶路撒冷就是伊甸园，就是亚当啊原来住过的地方啊，再次回到了人间。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上帝的帐幕就是什么？就是圣所。所以呢，伊甸园就是圣所，新耶路撒冷就是圣所。这些经文这样的明显，让我们呢知道呢啊，这个圣所，我们安息日会啊，如此高举的圣所的道理，但很多人不知道，它就是伊甸园。所以呢，讲这个圣所呢，始终是讲不透，因为自己也没有搞太清楚。上帝的城里边是不再有黑暗，说他们不用灯光日照日光，因为上帝的光要照亮他们，他们不用这个日月照亮，那说明外面呢？还有光亮，还有日月要照，只是里面城里边没有。那有人就提出一个问题了。前几天我看有一个群里有人给我提一个问题，说你怎么知道外面还有黑暗呢？那么还有月亮，还有太阳，它就要一个管白昼，一个管晚上，新天新地重新的再造，是为了恢复以前的创造，以前的最初的创造如何恢复的世界？还是如何？那么每逢安息日，安息日就叫太阳下山，到太阳下山的这段，那你还是有太阳下山。可是，在城里边，有上帝的宝座在那，他没有办法 有晚上啊，上帝的荣耀在那里永远发光，所以他在城里边，他永远是有阳光的，永远是有亮光的。约翰看见这个城里没有电，就是因为这个罪都已经被赎了，那些为赎罪所设立的这些啊，就好像我们。净水器是吧？你的水不干净，你就装了一套净水系统。可是当这个水完全被净化以后，以后的水不需要再净化了，那你就把这个净水系统就把它拆掉了。当该赎的罪全部赎完了以后，因赎罪而添加的那些设施就都没有了。那伊甸园呢？回归到起初的样子。我们也和上帝之间不再有隔阂，要势立在上帝的面前，真正的来看见上帝。那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是借着基督来的，基督来认识，借基督来认识上帝，上帝也是借基督来启示自己。那么在永恒的岁月呢，我们就可以面见上帝。当然。不可能是跨越基督，他还是人的君王。在这两段文字啊，在就是写得很好，我就把它读一下。在那里，永远不衰残的心智要因思考创造之能的奇妙和救赎在的奥秘而得到无穷的喜乐。再没有残忍诡诈的仇敌来引诱人忘记上帝。人的各种才能都要发展，一切力量都要增强。知识的追求不会使大脑疲惫或精神穷竭，在那里，最伟大的事业必能推进，最崇高的志向必能达到，最雄伟的愿望必能实现。但此外，还要出现新的高峰，需要攀登；新的奇迹需要赞赏；新的真理需要推究。并有新的目标，让人发挥脑力、心力和体力。我们在永恒的岁月里边，会不断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呢，不断有新的高峰、新的惊奇啊，不断的出现。创造者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他能够创造，就是他能带来惊奇。哎，就原来没有啊。他突然带来这样一个新的东西，怀什么在其他的书里边呢，就写到啊，写什么呢？说我们将来我们的眼睛呢，就像那个现在的望远镜，可以把整个宇宙一览无遗。什么叫一览无遗啊？我们现在看不到边的那个宇宙，你可以全部看完，一览无遗。哇，这个话我就只能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想象。但是我们的眼睛既能看得很远，这又像那个显微镜。今天我们要借助显微镜才能看见的那些微小的森林，包括比方说雪花那种漂亮的那个结构，我们那个时候眼睛不单是能看雪花啊，能看那个原子的结构，是吧？分子这个更小的结构都可以欣赏上帝的设计，它的容美。永恒的啊，这一段话呢，我把它提了一下，但是呢，我就不想去解释了。说到那个时候，这个他们要以清晰的目光观察造物的容美。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他们的眼，我们那时候眼睛不一样，我们那个耳朵也是千里耳，是吧？顺风耳，哪的声音有一点点声音，我们全部能够听见，就是千千万万的太阳。星辰和天体都环绕着上帝的宝座，在指定的轨道上运行，在万物之上，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写有创造主的尊名，无不显示他丰盛的全能。就我们今天呢，有一个说法，今天我们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是吧？太阳是中心，那地球绕着太阳转，可是。这地球一开始，上帝的宝座就放在这儿，伊甸园在这儿，太阳也好，月亮也好，整个宇宙 它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那你觉得，上帝创造的时候是让地球绕太阳转呢，还是有可能太阳是绕地球转的呢？你看这一段话，就说所有的都是绕着上帝的宝座来转，而上帝的宝座在什么地方呢？在地球上，在地上。这个呢，我就不做过多的发挥了啊，我相信我们今天的所谓科学的认识，可能不一定是真的，不一定是真的。你们要对天文学有兴趣的话，你们就会去发现所谓的这个九大行星系统这样的转，它在这个理论的前提之下，它有20个假设的前提，是在这个20个假设前提之下，在构造了今天的这一套天文学的理论。那这个假设就一定对吗？还是它有可能对？上帝所在的地方才是中心，啊，不可能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太阳成为中心，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永恒的岁月要带来有关上帝和基督的更丰盛、更光荣的启示，知识要怎样发展，照样，爱心、金钱和幸福也要增进不已啊！所以我们无法用言语来描写啊，最后的一段啊，我们把最后一段念一下：善恶的大斗争结束了，罪与罪人也不再有了，全宇宙都是洁净的，在广大宇宙之中跳跃着和谐的脉搏，从创造万物的主那里涌流着生命、光明和喜乐，充满着浩大无垠的宇宙，从最小的原子到最大的世界。一切有生和无生之物，都在他们纯洁的荣美和完全的喜乐上宣扬上帝就是爱。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当善恶之争结束之后，我们才就是眼睛呢所触及的地方，都会看到写着上帝的智慧和上帝的品格。全宇宙都被上帝的爱所覆盖，被人心呢所领受。那么善恶之争经过6000年的斗争，最终证明罪恶是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那些不愿意放弃罪恶的人，最终呢也与罪恶与罪一起灭亡。而借着基督脱离罪恶的人，永远的和罪分离，东离西有多远？上帝让我们的罪与我们呢也有多分得有多干净。我们在永恒的岁月里面有不断的那个惊奇等着我们去发现、去畅想、去和全宇宙众生一起来赞扬上帝就是爱。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祝读就到这，谢谢大家。
好，谢谢王博士啊，真是美好的最后的一个结局哦，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向往的哦。这一讲到世界末了会发生的事情哦，我们正常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血脉就会喷张哦，就会引起我们好大的热情哈。不管是在要预备主的再来，或者是福音的使命哦，会感觉到我们很像就精神满满哦。好的，那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些问题想要提问的哦。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节课，我们这个商业之政的读书会也会告一段落。待会呢，我也会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课程啊，在今年也会推出一些课程，然后我会跟大家做报告。好，那现在这个举手的是什么？iPhone 啊？iPad 是谁？好，请说。
哦，你好，
是。
沙利啊。 撒加利亚上六卷，撒加利亚就是1000那个书，
撒迦利亚书第几章？
是三章，
哦，13章。
第六节。
嗯、哦，您问。
有人他说，你两帮中间人是什么上？他必回答说，在什么，在用所受的伤，不是，不然这是在我。在心底，那个有的人天国，他们没有，他们住在我们世界的时候，听见你不知道，没有看过圣经，但是他们说，他们的跟随耶稣就说，就是在世界来的每一个人，那么。然后他们看我还看了张志成，就是永永远远有在就受这个世上万耶稣在你的为啥啊？那时候其实你不赢，但是你就跟随你的良心还有。
哦，这个声音很
对，
像
就
有
是。
一点 delayed，有点不太清楚呀。那您请问问题是什么？
那十三章六节，你可以读吧。
哦，13章6节，必有人问他说：“你两臂中间是什么伤呢？”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是这个吗？
对，他们没有看过圣经，没有，但是天国，因为他们就跟随他们的良心，也是，耶稣知道他，如果他们机会能听过。愿意比非洲或者是在前两广，他们在天国
哦，我们声音有一点 lag 哈，你意思是
应该
说那些没有接受福音的、没有接触的、没有机会的人是吗？
对，这是对啊。
嗯，那问题是说，那他们是不是能得救吗
对，
？OK。好，好，那我
他
们
这
就，
个，
是，请说。
他这个经文就是实际上是说，这个得救的人以后，他们有一批人，比方说在十字架之前那些人根本都不知道，根本他有些人就像刚才这位弟兄所说的，他们也根本没读过圣经，也不知道。预言耶稣要受这个受当着祭司牺牲被献上，他们也不知道啊，所以他们就问你这个伤。刚才我们读上岸之争也说的，在永恒的岁月中间，对于罪恶的唯一的保留就是他身上的受的这个伤痕会留下来，所以就会有人问他，那你这个伤是哪里来的？他就说我在亲友家受的伤。所以他被钉还是在犹太人吧，还是在自己以色列的国度，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的。所以就是这样的话，他可以讲述这样的一段历史，大概就是想象的这么一个情景呢，就将来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关于救恩呢，有很多，甚至于在其他宗教里边的一些很虔诚的一些人。 他们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到时候也要问。
是，好的。那这边有提到说，若没有健康改良，是否无法传扬三天使信息？三天使信息是要如何才能够展开传开？这和1888年的事情有关吗？
健康的改良无疑的会帮助到很多的人，让大家的身体会更加的健康。而到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时代，就是药物啊，好像没什么用，是吧？很多病你就吃药没什么用，有很多的癌症你化疗也没有用，不化疗可能还会拖的时间还会长一点，化疗还更加的痛苦。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现代医学很多束手无策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健康的这个改良的信息呢，会让我们更加的依靠上帝，他的神圣的医治，让我们按照健康的方式，会有更好的效果，也会成为一个福音的右手。啊，这个所以健康的信息应该是对传福音传。最后的三天使的警告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传开？那各尽其力吧。那每个人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尽心尽心尽力吧。你不能说你出一半的力，然后指望别人做，这个都是人人有责的一件事情。就中国人以前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吧？一定要有这种精神。都觉得这个是牧师该做的事情，我就在这里看看听听就好了。那这样的话就这个工作就很难传开。那么1888的这件事情呢，这个最近呢，这个话题可以说一下。1888年这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很多人呢在谈1888信息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1888是啥。其实不知道，因为呢，我要说几个基本的事实给大家听一下。第一，在1888年那一年，这个瓦格纳和琼斯他们两个人究竟讲了什么？我们今天是没有任何的文章，没有任何的文件来恢复他们当年所讲的，没有，不存在。所以今天你看到的任何一本书都不是1888的信息。但是呢，都被冠上了1888的资料，但是它通通不是，都是1888年之后写的。第二，在1888的这个会议上面，瓦格纳讲了2篇因信称义的道，仅此而已，他没有讲10篇8篇的，讲2篇而已。这个琼斯没有就因信称义进行讲道，琼斯和瓦格纳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两个人读了21节经文，仅此而已。这个21节经文今天被传下来了，被记着记，就是回忆等等传下来了。但是他这个当年他讲的是什么，没有太清楚。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个资料，就是华亚伦写的。华亚伦写的就是说，那他们在这个两讲里面，他讲了什么呢？重点就讲了一个方面。讲了基督的义，重点是讲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第三位天使信息里边有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所以他重点就在讲什么叫做耶稣真道，重点是讲这个部分，就是耶稣的义是我们得救的根据，是我们得救的，他的义是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罪人呢拯救到底，这是他们所突出的这一点。那么后来，1888年之后，来借1888来说事的这一批人，在我们这个教会呢，通常呢，在最后都以，当然我也不能把它说的太极端了，但是说大概有那么一个趋势。他们之所以老来讲这件事情，你又没有记录，你根本的后面的资料通通不是啊。虽然是这两个人讲的，但这两个人很快他们就出问题了。这两个人呢，这个3年之后，这是 其实还没到3年之后了。3年之后的这个1891年，瓦格纳是完全的对长安审判失去信心了。很快的时间，他们在这个1889年的时候，瓦格纳就已经有些问题了。怀斯姆对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但是我们现在就把他们后面的，就是因为教会呢是请他们讲，他们也确实讲了很多东西，但是呢。他又不太相信我们教会的根基，他又不相信圣所，又不相信长安审判，所以他们两个人，比方说在讲罗马书的时候，也讲得含含糊糊；讲希伯来书的时候，都不能讲全。希伯来书到第9章、第10章就是讲洁净圣所，他们都不讲。他讲到第7章，他就不讲了，以免和教会发生冲突。那么再往后几年呢，两个人都放弃了。对长安审判的、对圣所和长安审判的信仰完全放弃了，他觉得这个没有道理的，他们就离开教会了。但是今天呢，还是有很多人呢，这个把这个1888把他们的书拿出来，他们书后来就走了一个倾向，因为怀斯姆的确讲了一句话，说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就是因信称义，但是怀斯姆所讲的因信称义讲的是，主要是讲洁净圣所。他说：“这叫称义，就是你们的罪得赦免。他是主要是讲希伯来书第10章里边的赦免，那个赦免是指洁净圣所，是这个部分的。但是后来这些讲1888的这批人呢，就把这个因信称义把它回到了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就借着讲1888就不再讲第三位天使信息了，更不讲第二位天使信息。这就是一个现实。”这个历史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教会出了好几批1888的，就是每一次高举1888的人，最后都是离开教会，或者是呢就不再传圣天使信息，基本上都是这样。我不知道每个人都这样，但是大体是这个样子。大体这个样子的主要的错误就在哪里呢？把非1888的东西当1888，1888就是没有资料啊！你不要说今天的那个东西是1888，那个不是，你不要骗自己了。是那两个人讲的不错，但是他不是1888的信息，1888不是这样子。他们是后来呢，是这个故事很长了，这里就不展开了。就是，总之呢，他们后来是越来越多的把他们对于马丁路德的那种，就是一信就可以了的啊，就是心灵上的洁净，上帝给我洁净，就是我不要做什么，我一信就接受他的义，把这个东西呢就推向了。马丁路德初次发现因信称义的道理的这个地方，就慢慢的离开了这个长安审判，离开了怀斯莫所讲的因信称义，离开了他的这个罪得赦免，以洁净圣所为罪得赦免的这个道理，所以最后他们呢就离开教会了。后来每一批兴起讲1888的人，都是为了，基本上都是为了回到马丁路德时代，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不相信呢。这一次又出现在中国，又刮了这股风以后，他们又能搞出个什么新的名堂出来？我不相信。这些书我进教会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看的，因为当时呀看的时候也很兴奋的，因为我也是看的英文的，确实很兴奋。但是我当时的这个对各方面的道理呢，也没有那么了解。但是后来我慢慢明白了，我就没有以前那么兴奋，我就知道他这个书里面有很多的毛病。但从这里那里都能看出来，他们根本都不相信。不相信我们的核心的信仰，所以才导致他们很快的就出局了，是这样子。
好的，谢谢王博士给我们蛮清楚的一个讲解哦。那我在这里呢，就是稍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看好的工作室哦，我们陆续会在今年开一些课程啊，一个有不同的老师跟组合哈来分享，有一个是走出心理的误区哦，这是徐慧老师会讲到爱自己系列的课程。然后还有他会提供生命更新的系列课程，这都是有关于心理建设哈，内在的一些问题的一个调整哦，会有徐慧老师、孝芬跟魏玉娟老师哈三个老师来带领的这个课程。那我师母呢，咪咪师母呢，她也会带这个认识自己哈，认识自己我是谁的课。还有女性谈一些有关于女性议题女性的一些生命的议题这个师母会带的课， 那张连敏老师哦，也会带这个 "Living Well, Think Well" 这样子，就是活得活得健康，活得好，然后想得健康这样子哦。他也有这个10堂课的课程。另外有一个黄宜文老师啊，他是哈佛大学的教育硕士哦，他讲到亲子教育有关于的课程。系列非常多了哦，我们在这里就不耽误时间，讲得太细节。这些课程都是过去他擅长教学的，那他也在国内有过去有带过十几年的亲子教育的这方面的活动。然后我会有优质人生的课程哦，那是15堂课，那这个呢，我们如果你可以的话呢，可以。结束了我们这个上个之声读书会以后，需要加入到这个看好的工作群组，看好的学习群里头，我们的课程都会在那个学习群里头分享啊，去推动啊，或者是让大家报名。所以我们这一个系列结束，那就如果你愿意保持着学习，那特别对于辅导啊，将来助人的历程啊，帮助人心理辅导、咨商，或咨询这方面的话，你可以加入我们这个看好的工作，看好的学习群。那我们以后的课程会在那边带着大家一起来成长。我们现在有开的是非暴力沟通的课啊。那已经在进行到一半了啊，那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上课之声读书会的群里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啊，那我有把这个加入群的 QR code 啊放在我们的聊天里头，你可以进入，或者是你私下联系我啊，我们可以拉你进到那个群里头啊，就做这样的一个宣传啊，那也希望我们的成长啊不断的。持续下去哦，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啊，在属灵上，在我们的生命上啊，都是如此。好，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我这边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路西弗他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哦，他受到最后的刑罚就是用火烧。那有些人哦，他一辈子就是都他很 OK，他只是拒绝信仰或者是拒绝上帝，没有接受这个信仰哦，好像他做了恶哈，也不至于恶啦哈，他就是没有接受救恩而已。对，那最后的刑罚却是差不多，会吗？是差不多吗？就是对啊，火。我就消灭杀菌，这样子的处理哦，对啊，那路西弗他造成人类历史上这么大的灾难跟损失哦，却跟一个也没有说特别犯重大罪恶的人哦，一样的下场，这样子的处理。会不会有一点好像还满足不了，或者是烧不到那个痒处的感觉？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请王博士来，觉得这个处理通常我们会也会看那个看他的那个刑罚的轻重之类的做一些不同的给他的一种惩罚或者是受苦嘛那这一个部分好像圣经是没有这样子，上帝的处理方式很像没有这样的分别，是吗？
就是圣经上是讲了，他讲根本枝条是吧？他就把它分开了一下。虽然说都是火，因为我们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啊，它有一个说法。马太福音的第25章的第44节，它是讲到这个永火呢是为这个恶天使预备的，啊，它不是为义人预备的。那么你这些个。你这个恶人，你最终你是抱着这个罪的话呢，那也没办法。你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5章的第41节啊，第41节， 他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鬼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就是上帝没有他为人预备的，我们一定要清楚，上帝为人预备的就是这个地球，就是他为人预备的。然后呢，他为人预备了伊甸园，让人进去，这是他为人预备的。那么，这个天使犯的罪，他为他们预备了永火，这本来是拿来处理这个撒旦和那些叛乱的天使的。那地上的人怎么会也会在这个火里被烧的呢？是因为他们抓着罪不放，所以就跟罪一起灭亡。上帝并不是要烧罪人，他是要毁灭，是要把罪除掉。那你跟罪绑在一起，你不肯放弃这个罪的话，那怎么办法呢？那这，所以他最后不是呼召吗？你还是从巴比伦出来是吧？我的名啊，从他里面出来，不要受他所受的灾殃。我要开始刑罚他了。他也没有打算要刑罚人的，他是刑罚这个机构。但你要是跟着这个罪一起，你分不开嘛，罪和你已经是形成一体了，所以他就被最后的毁灭。那这个毁灭的是上帝的火焰，因为上帝并不是说另外搞个什么硫磺火湖什么的跑下来，他是在人的眼中看上去像这个样子。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火在那燃烧的时候，你觉得它像什么呢？那个火在那跳动，有很多的。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描写它，但是每个人呢，他的这个罪恶的有大有小，所以相信他在这个火里边毁灭的时间有长有短，所以不会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都会得到公正的对待，就是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你犯多少罪。你就受多大的刑罚，所以我们就不必要去。当然，也有很多人想过，那希特勒造成多少人死亡，对吧？那么他应该是要一条命抵一条命的话，那他是不是要复活几百万次，然后一次一次的？这个就我们不去想他了。总之呢，就是上帝是他的公义会得到满足，是吧？一定是对所有的人呢，都是有一个。好的一个交代，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去考虑他恶人怎么受罚，不需要把他搞得更清楚。我们要更加清楚的是，我们人应该怎么得救啊？人应该怎么样进入天国？这样的细节呢是比较更加重要一些的。
是，好的，呀，对，就是上帝对我们的这个公义跟恩典哈的爱。哦，是才是一个着重点哦。好的，谢谢。我们今天就是最后一堂课了哦。有人在问说下一个星期二有没有学习？没有的哦，下个星期二没有学习。如果您想要继续参加未来我们在线上开的课，就要加入那个看好的工作学习群里头。看好的学习群，那或者是我们有 QR code 给大家，或者是你加我的微信哈，我就拉你进去。好的，那这一位，幻彩版 VIPO 这个是哪一位啊？请你开你的你的麦可以说哈，或者开视频，
同学，我怎样可以加到你的微信呀、
哦，对你有在那个知善的群组吗？就是三个之争的群那个群组微信的群组吗？
我在那个群主。
哦，你有在的话，对你那里就可以跟我联系哈，你就可以联系我，对，我也在那里头。
好的，谢谢。
那我想各位，我就先退下了。
OK，好，在9点了哈，那我们等一下哈，我们还是打开我们的麦跟我们的视频来谢谢王博士我们这段时间他也自己也有很多自己的工作跟课业，那他还花很多的时间来陪伴我们哈，我们来谢谢他。OK，
谢谢
博士，您辛苦了，谢谢您，感谢您，让我们有
谢谢王
多
博
的收
士，
获。
谢谢
好的，
各
祝
位
福你，王
妹妹
博
大家
士，谢谢，
一路的陪伴，我们一起走过
哦，
这
谢
段
谢
路，
王博士，
希望能继续的
非
带
常
你。
谢谢，
是是，非常谢谢大家异口同声啊！不知道科茂峰牧师在吗？科茂峰牧师，是不是给我们
谢谢王博士。
科茂峰牧师在吗？可能9点了，好，如果没有，我们是那就请赖建民牧师，
好，我来。OK，
啊。
亲爱的耶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我们透过杜牧和牧师召集大家，我们所有的这样的导读者，有王博士，有科茂峰牧师，有杜牧和牧师，还有其他的牧者团队，甚至有来自台湾跟对岸所有这一些弟兄姐妹们牧者们，我们一起同心协力，把三乐之争44章全部都完成了。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有满满的恩惠慈爱在我们当中。你告诉我们，有许多的信息，有许多的提醒，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许还是这么不懂。但是透过圣经，透过华爱伦姐妹、哈曼艾伦，上帝您所特别拣选，我们富林教会众信徒们都相信，他就是阿巴父耶和华，你给我与我们教会的那一位先知。这么多的信息，这么多的亮光，在预言当中的灵异，让我们能够准备迎接耶稣基督再来。是的，这一条路不好走，我们也特别感谢。从一开始到现在，确实也算是有许多波折，但我们总是全部把它完成。也许我知道，在读书会里面的大家，富林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们，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字一个字把这一本书读完。但当愿意拾起这一本书，重新看它里面的文字跟内容，我相信圣灵会与我们同在，帮助保守我们，带领三乐之争读书会在今天不是结束，而是接下来让我们自己师父领进门修行，要在自己。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跟我们地方教会的牧者，跟我们有心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更多的讨论。我们也谢谢杜牧和牧师这么辛苦在他这么忙碌的事工，他愿意来开启建立这样一个三乐之争读书会。我们就把不管是华人地区，进来到所有在三乐之声读书会的，也许我们认识，也许我们不认识，我们都是使用华语的这一些富林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未来不单单是三乐之争这一本书，甚至在先祖与先知、先知与君王、历代愿望使徒行述，甚至天路登山宝训，这些都是怀师母、怀艾伦姐妹，特别上帝透过他赏赐给我们宝贵的资讯、宝贵的书籍、宝贵的信息，让我们能够离未来耶稣基督来到的那一个，我们谢谢王博士告诉我们，那就是重返伊甸园，离那个伊甸园越接近。天气寒冷，请你保守祝福每一位三乐之声读书会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平平安安来迎接即将来到的农历新年，也帮助保守接下来杜牧和牧师有看好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也祝福每一位参加的都能荣神益人，因为学无止境。相对的，我们在追寻天国的道路一样也没有尽头。愿你与我们同在。再一次谢谢王博士，谢谢每一位参与者，也谢谢每一位服侍者。我们把所有的感谢、所有的感激都放在您的手中。我们如此感恩祷告，自己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向您祈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赖牧师，谢谢王博士，上帝赐福各位，
好，谢谢谢谢各位，
都
大
快
家预
乐，
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牧师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吗？
可以的，可以的，对。